欢迎大家收睇《画春圣经动物情》，绘画圣经中嘅动物。我系陈君涛。嗱，今次我哋画一种咧系羽毛黑色嘅雀鸟，就系乌鸦啦。乌鸦系属于鸟类雀形目鸦科嘅雀鸟。乌鸦嘅羽毛系黑色，带有紫蓝色嘅光泽。佢个啄啦、腿啦同埋脚咧都系黑色嘅。除了纯黑色嘅乌鸦之外，其实都有白颈嘅乌鸦。喺西方常见乌鸦有道鸦啦、巨嘴鸦啦、小嘴乌鸦、寒鸦、秃鼻鸦等等。乌鸦终生是一夫一妻的，每窝的卵呢是生五至六枚。雌鸟是负责去孵化，然后孵化期是大约是16至18日。圣经中最先提及的雀鸟的名称是道鸦，在和合本里面呢是译为乌鸦的。其实希伯来文呢这个字是解黑者的解。道鸦是鸦科最大的一种乌鸦，成熟的道鸦是长约22寸的。道鸦分布于北半球，是鸦科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。虽然乌鸦外表不讨好，但是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来的。乌鸦懂得使用工具，还有逻辑思维和简单的运算能力。据说乌鸦的智商不低于一个七岁的小孩子的。它们是群居的鸟类，一群可达数万只。乌鸦的性情是比较凶悍的，有侵略性，如果受到袭击的话会成群结队地去复仇的。乌鸦是属于杂食性的鸟类，吃谷物、昆虫、腐肉和其他鸟类的蛋。因为它们喜欢吃腐肉，所以有净化环境的作用，故此是属于益鸟。在中国的古代，乌鸦常被誉为一种慈孝的鸟类的，象征眷念父母教养之情。白居易就撰写了慈乌夜啼，以这个慈乌来讴歌颂赞乌鸦反哺之美，直指抨击那些不不孝的人。传说爱新觉罗一族的始祖努尔哈赤兵败逃亡时，情急之下就伏在一条溪涧里面，就有一群乌鸦纷纷飞下来是盖住他，以致他能够顺利的脱离险境，故此就有流传乌鸦救祖之说。后来当满族入关建立了清朝的时候，清朝的皇帝就视乌鸦是神鸟，是禁止捕杀的。在紫禁城内还设了有一个插了长杆的石凳，在这个杆上面有个平台，每日有专人爬上去放肉去喂饲乌鸦的。讲起乌鸦，我们会不会记得一句成语叫做爱屋及乌呢？这句成语是出自《尚书大传》卷二大世的。爱屋及乌的乌呢就是指乌鸦了，意思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人，甚至会喜欢停留在他屋企上面那只乌鸦。乌鸦能够闻到腐败和死亡的气味，被人认为这个是不祥之鸟。加上受到普及文化好像电影的影响，人们对乌鸦的印象一般都是负面的。圣经又怎样去评论乌鸦呢？圣经首次提及乌鸦是在创世纪的8章7节。过了40天，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，放出一只乌鸦去，那乌鸦飞来飞去，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。为什么挪亚在洪水渐退之后首先要放乌鸦，又不是放鸽子呢？原来乌鸦既聪明又耐苦，在恶劣的环境那里能够食腐肉去生存，故此乌鸦是最啱去担当这个危险的任务的。所以挪亚是知人善用 其实是知鸟善用。箴言的作者对不孝敬父母的人作出一个警告，他说欺笑父亲，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为鹰雏所吃。乌鸦的羽毛是黑色带有光泽的，雅歌是用这样来形容良人的头发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。利未记记述乌鸦属于不洁净的鸟类，表示乌鸦不可以当成食物的。但是乌鸦都是造物主的创造，神就差遣乌鸦去养活先知了。当以利亚去向邪恶的亚哈王宣告预言，他是这样说的：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我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怒，不下雨， 然后上帝就指示以利亚就咁讲啦：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立溪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以利亚就按住神的吩咐而做啦。跟住乌鸦果然呢，早晚带俾佢饼同埋肉，供应佢嘅食物。喺艰难困苦嘅日子里，我时时都想起主嘅安慰。主耶稣系咁样教导嘅：你们看那天上嘅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。你们嘅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原来路加指出，主耶稣所讲嘅天上嘅飞鸟，其实就是乌鸦了。主教导我们以鸟为师，用信心去过生活，因为耶和华以勒是早有预备，他看顾儿女的需要。约伯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乌鸦之初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的时候，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？诗人就这样答，诗人说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。以后当我们看见乌鸦时，就要想起主耶稣的教导，要用信心来过生活。今次我们就试下用原子笔来画一只羽毛带有光泽的乌鸦。下一次我们又一起来绘画另一种圣经提及的动物。